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今晚的梦里听到你抑郁，偷偷打了个喷嚏，一定是我在想你。照顾好自己，就算要争第一，只追逐你想要的，无需向谁证明。你可以一点负一点没关系，走一步看一步没问题，未来的路上月光洒满心境，给自己肯定，飞向那星星，永远遵从于自己的内心。我爱你，比世界晚熟的那一天，长成玫瑰出去都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六月行至尾声，七月即将到来，暑气渐浓，愿七月的阳光能够照亮同学们前行的方向，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星月征途》，在漫天星河间读懂代代延续的逐梦初心。
接着是旅梦人生，让我们走进 Solo Trip， 聊聊这种旅行方式如何改变年轻人的出行选择。
最后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走进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在南洋烟火里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温情。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电视剧《星月征途》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收官。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探月飞控幕后人员的影视作品，这部剧跳出了航天题材多数刻画登月高光的套路，通过青年成长的主题线索串联起两代航天人的坚守传承，凭借扎实的专业细节与温润的人文故事，收获了大批观众的一致好评。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星月征途》，在漫天星河间读懂代代延续的逐梦初心。
电视剧《星月征途》由王艺伟执导，屈楚萧、方逸伦领衔主演，多位资深老戏骨加盟助阵，并获得了国家航天局与北京航天飞控中心专业指导。剧集以20年探月工程发展历程为叙事根基，将镜头对准鲜少被关注的地面飞控团队，讲述了吴畏、应子期等青年组建木星战队，携手破解各类航天难题的故事。剧组实地进驻飞控大厅与喀什戈壁测控站取景，完整还原了轨道测算等专业流程， 构建起兼具科普价值与细腻情感的航天宇宙。
电视剧《星月征途》之所以能打动无数青年观众，核心在于剧集用立体群像展现了普通人追梦途中的迷茫与蜕变。热血冲动的主角无畏，心怀理想却屡屡出错，在一次次任务归零中沉淀心性。天赋过人的应子期长期自我怀疑，最终选择接纳自身性格短板，主动和团队配合补齐协作漏洞。剧集没有将科研者塑造成无所不知的天才形象，而是完整记录了众人在国际赛事模拟探月任务中的成长，让许多年轻观众在角色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追梦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多数航天题材偏爱火箭升空等大场面渲染，电视剧《星月征途》则是将叙事重心放在两代航天人的精神传承与彼此扶持之上。老科研者秦伯钧一生奋斗于探月事业，身患重病仍坚守岗位，前辈古立峰深藏自己的功与名，默默引路助力后辈成长。与此同时，青年队员承接理想冲破技术封锁，与戈壁巡检人员在岗位上辛勤付出的片段也被细致描摹，丰满多元的人物塑造为严谨的科学行业赋予了浓厚动人的人间温情。
除了细腻鲜活的人物群像之外，剧集还紧扣航天事业发展70周年的时代背景，将当代青年理想困境和大国科技的命题相融，让航天故事贴近普通观众内心。剧集呈现了海外技术限制等行业现实，细致刻画航天人员自主攻坚的执着，还兼顾个体情感，展现了航天人平衡事业使命与私人生活的挣扎。主创团队不堆砌空洞的家国口号，而是通过展现通宵演算、协同攻坚等日常，传递航天精神，赋予作品超越娱乐本身的深刻感召力。
而剧集最动人的内核是一份薪火相传的温暖底色。当主角楚佳佳带领木星战队来到前辈秦伯钧的墓前，告诉前辈月壤采样任务圆满成功，一场跨越生死的理想交接也就此完成。老一辈航天人穷尽半生拓荒铺路，新一代年轻人接过接力棒奔赴更远的星海。星月征途从来不是孤身远行，而是一代代人接续前行的漫长旅程。剧集用柔和的镜头告诉人们，热爱是奔赴星空的动力，而这份纯粹坚定的信念也为当下的青年树立了正向的精神标杆。
不过这部收获全网高口碑的航天佳作同样存在有待打磨的地方，青年角色间的情感矛盾戏份占比较高，冲淡了专业公关情节的叙事节奏，加上剧集拍摄周期较早，少量航天设备画面与当下行业发展存在轻微脱节，不同观众根据自身的观感给出了利于主创团队后续发展的多元评价。这些评价与建议也让这部航天剧集拥有了更广阔的解读讨论空间。
星河浩瀚，征途不息，电视剧《星月征途》借助青年的成长轨迹，勾勒出中国航天70年的奋斗群像，在硬核纪实与青春温情交融间，传递一代代接力的人生信念。飞控大厅彻夜不眠的灯火，戈壁站点持续传输的信号，队员之间彼此支撑、携手共进的身影。剧集用写实温柔的光影告诉我们，航天的荣光不只属于登月升空的高光时刻，更藏在无数幕后人员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之中。这便是剧集留给观众最真挚的时代启示。
电视剧《星月征途》用代代接力的探月故事诠释了奔赴星海的赤诚内核。接下来旅梦人生，让我们走进 Solo Trip， 聊聊这种旅行方式如何改变年轻人的出行选择。
游一方盛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
旅梦人生》。
最近社交媒体上 solo trip 话题的浏览量超过了30亿次，年轻人们在这个标签下分享一个人去新疆的游记，分享独自在陌生城市暴走的攻略等等，这些内容不断吸引着更多人加入独自旅行的行列中。人们过去认为一个人旅行是孤独的象征，而如今这种看法正在被慢慢改变。今天的旅梦人生，让我们走进 solo trip， 聊聊这种旅行方式如何改变年轻人的出行选择。
solo trip 指的是一个人不结伴、不跟团、也不依赖熟人进行的个人旅行。它的突出特征是旅行者不需要征求他人意见，也不受同伴行程偏好的影响，独自完成从行程规划到落地执行的全部环节。同时，这种旅行方式与运动和户外深度交织，许多年轻人在独自旅行中选择用双脚丈量城市的街巷，骑自行车穿行于乡间公路，或者带上登山杖去翻越山岭，踩着滑雪板从雪道上飞驰而下。这些具体的户外运动构成了 solo trip 的重要内容。
solo trip 的兴起源于年轻人对旅行节奏自主掌控的强烈需求。在结伴旅行中，从出发时间到景点选择再到餐厅口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协调与妥协，而独自旅行则告别了这种协商成本。旅行者可以选择特种兵式拉链，也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临时改变计划，也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这种全凭自己做主的掌控感在平日生活中很难获得。当行程和节奏全部由自己掌控时，旅行的意义便成为一种对自身节奏的重新确认。
另一个方面，当代年轻人正在经历社交膨胀，日常生活中回复消息、参加各种团建等等看似微小的社交动作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年轻人迫切需要属于一个自己的安静时刻。 solo trip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头，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想要拐进这条小巷，也不用在意别人等得不耐烦，所有的节奏都由自己来决定。这种不需要回应他人的状态让年轻人从固定日程中脱离出来，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 solo trip 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有人在新疆喀纳斯徒步时因天气错过了观鱼台，却在陌生徒步者的指引下看到了不同于常规景点的壮阔湖景，有人在云南普洱偶然走进一家没有招牌的小馆子，吃到了一碗至今难忘的米干，还有人在泉州的老巷里路过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被主人招呼进去喝了一盏茶，听了一段关于这座古城的老故事。这些意外的收获让旅行充满了温度，也让每一段独自上路的旅程变得独一无二。
除了意外惊喜的获得， solo trip 也改变了旅行中的社交形态。旅行者可能会和陌生人拼一顿饭，和情侣同屋的人聊到深夜，或是和路上偶遇的摄影师一起追日出，随后便各自告别，不再保持联系。这些仅在此刻有效的相遇，满足了年轻人对真诚交流的渴望，同时还避开了深层关系中维护的负担。不用记住对方的生日，不用在社交平台上互动，这种偶然相遇、随时告别的交往方式，比那些需要小心翼翼维护的固定关系显得更加轻松。
更值得关注的是 solo trip 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当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时，旅行者的感官反而更专注地感受周围的环境。有人选择一个人去解锁从未去过的目的地，有人全程遵循让自己开心的原则，有人在陌生的街头选择做安静的观察者。当一个人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旧的社交身份得以暂时搁置，新的自我便有了生长的空间。这种身份的自由切换让旅行者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solo trip 让那些独自上路的年轻人通过一次次出发收获了全新的体验。这种旅行方式的真正价值是让人在旅途中慢慢成长，学会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当旅途结束回到日常，那份独自面对世界的底气已经留在心中。 solo trip 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纷繁的社交关系之外，始终保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在独处中认识自己，在旅行中放松身心，这或许就是 solo trip 的独特魅力。
Solo trip 让年轻人在旅行中重新掌握节奏，重新面对自己。接下来，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走进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在南洋烟火里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温情。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近期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开播，节目重回泰国拍摄的十年情怀设定，搭配王俊凯蜕变回归的名场面，让这档十年的老综艺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作为《中餐厅》系列综艺的最新一季，节目用美食搭建起跨文化的沟通桥梁，跳出了相似的内卷套路，为经营综艺开辟了独特的表达路径。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走进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在南洋烟火里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温情。
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延续了节目一贯的合伙经营创作模式，整体保留了温暖治愈的纪实综艺风格。而在嘉宾的配置上，节目兼顾老友情怀与新鲜力量，实际元老黄晓明担任店长，王俊凯时隔六年回归出任首席运营官，昆凌等人全新加盟。不仅如此，节目还首创了移动餐车加主厨餐桌加大厨到家的三重经营模式，配套自营田园农场，开播即收获全网高热度讨论，带领观众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沉浸式体验。
这档走过十年的国民综艺之所以能够持续出圈，核心在于褪去竞技压力，回归松弛本真。不同于一些同类综艺设置严苛的盈利考核，制造矛盾冲突吸引点击量，节目取消了营业额硬性指标，不再通过竞争制造戏剧效果。嘉宾放下偶像包袱，一同耕种菜地，照料家禽。这些温柔质朴的相处氛围，消解了观众的日常焦虑，让美食与陪伴成为叙事核心，精准抓住了大众向往松弛治愈的观看需求。
正是这份返璞归真的创作思路，让《中餐厅南洋时光记》跳出了宗恩代的审美疲劳，精准适配当下观众碎片化的解压需求。节目摒弃了繁琐漫长的营业任务，将镜头对准清迈田园风光与市井街巷，嘉宾推着移动餐车穿梭，随时随地开展快闪营业。制作团队弱化流量话题营销，专注记录备餐、待客等生活化片段。同时，熊猫钵仔糕、融合泰式香料的中式菜肴等特色美食也自然融入画面，成为观众消解疲惫、舒缓情绪的精神解药。
除此之外，节目将十年情怀作为底色，打造兼具回忆感与新鲜感的嘉宾叙事，形成了稳定长效的传播优势。老成员王俊凯从第三季青涩的帮厨成长为本季能够统筹全局的运营官，而昆凌等新成员能踏实融入团队参与合作，给观众带来全新看点。与此同时，曲颖、尹浩宇等拥有外语基础的飞行嘉宾也为节目增添了更多与食客和居民交流的轻松片段。嘉宾与当地人的温情互动通过二创内容持续发酵，搭建起了温情长线传播的良性循环。
同时，综艺延续了以美食为纽带的创作内核，借助具体菜式完成饮食文化的双向传递。在节目首期， 团队制作了软糯清甜的熊猫钵仔糕，把地道的粤式点心带到清迈街巷，同时取用当地特色香料改良红烧肉，制作适配本地口味的融合菜品。嘉宾向当地人讲解菜品文化的同时，也会仔细倾听当地小吃的制作分享。这些细碎的瞬间让美食跳出了单纯的食用属性，成为普通人之间传递善意的媒介，也为经营类综艺提供文化表达的新方向。
更具时代价值的是，节目紧扣中泰建交50周年的时代背景，完成从单向文化输出到双向文明对话的升级。10年前，节目从泰国起航，如今重返南洋故土，以中餐为纽带，搭建民间交流桥梁。合伙人一边向泰国食客科普中式餐饮礼仪，一边主动学习泰北特色料理，这些亲切的互动自然串联起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无形之间拉近跨国人群的心理距离。在节目《中餐厅南洋记》里，美食化为了一种柔和的外交媒介，赋予综艺超越娱乐的时代意义。
10年时光重返南洋，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用一餐一味串联起跨国温情，通过松弛质朴的田园经营阐述综艺的创作内核。这部综艺褪去内卷的浮躁，凭借老友相伴的默契和中泰美食的交融，向观众诠释了美食不分国界、真诚跨越山海的深层内涵。同时，它也向行业证明，优秀的经营综艺不必追逐流量冲突，扎根烟火，坚守文化初心，或许就能让中式温情在世界各地长久传递。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罗瑞、宗斌、陈哥、家潮、立管、如文，感谢您的收听。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咖啡再续杯，回想这一切，好多的细节，比如你嘟嘴微笑的离别，说的世界，霓虹在交汇，缤纷这交界，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只和你温柔对着，如爵士乐般随性的快乐，此刻水清澈，远方的麦田金黄色，坚持和不是还温热，随性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大琴奏打着，微笑不无争了，梦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时间若倒退，再次给机会，理由怎么给，你一句不爱了以为就解决，空了的香水，干掉的玫瑰，吻了一整夜，你用了撒野说解释很累，只和你温柔对着，如爵士乐般随性的快乐，或许让你离去，只是换个方式爱你，坚持和故事还温热，随性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那爱情走到这，微笑不争了，偶像水泼墨的感觉，一
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前世的轮回，再现今生缘分还是倾斜。
你的美要走在两个时代，两个不曾为选，那种年代在不在，两种不同期待，我终于明白，你爱不爱都意外，不应该等待，等你不爱就是离开，就是不回来。台阶上整片青苔，蔓延到了斑驳的隔墙，太阳西晒，你在等水面上的芙蓉花开，而我偏爱，我们就处在这安心的状态。
前之后故事还温热，前之后是你给的，你做的选择，爱情听歌，我也决定割舍。前之后，让一切